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如常严振直、张胆、毛太亨、王盾、郑次、郭资、吕振、李志刚、方斌、吴忠、刘关，如常衡山人。洪武年间，尤建生被任命为承赤郎，历任通政使。他工作勤奋，太祖认为他有才能。23年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，又代理兵部尚书，不久正式受职，加封太子少保。等到惠帝即位，改任吏部尚书，与黄子成关系不和，刑部尚书鲍昭揭发他的贪污罪行，被派去掌管河南布政司事务。不久又被召回任兵部尚书。燕兵到达龙潭，皇帝派如常和曹国公李景龙、都督同知王佐前往燕军议和。如常等人见到成祖趴在地上流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成祖说，你们要说就说，为什么害怕到这种地步？过了很久，他们才说奉命哥的讲和。成祖笑着说，我没有罪，却被削为庶人，现在为了救死还要土地做什么？况且先皇分封各位皇子已经各有封地了，你们把奸臣绑来，我就解甲归田，拜祭孝陵后回到藩地。如常等人连连叩头后返回。成祖进入京师召见如常，如常首先劝成祖登基。成祖即位后下诏书说，李景龙、如常、王佐以及陈轩侍奉太祖忠诚，功劳很大，封如常为忠诚伯，食禄1000担，终身享用，仍然任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，选他的儿子如建为秦府长安郡主的宜宾。随即命令如常外出建造郡主的府邸，回到朝廷因为不送赵王而获罪，被遣送回老家，随后被家人告发，被逮捕到京城，又被释放回来。经过长沙时没有拜见古王，古王因此禁言。当时正重视藩王礼仪，古王又因打开金川门有功，皇帝偏向于他。陈英于是弹劾如常违背祖制，被捕下锦衣卫狱。如常知道难免一死，命令儿子如全买毒药服毒而死。当时是永乐7年2月，司法部门弹劾如全毒害父亲，请求按谋杀父母定罪。后来因为如全确实听从父亲命令，减死罪，与兄弟家属27人被流放到广西河池戍守。仁宗即位后被释放回来，宣宗归还了没收的田地房屋。如常做官谨慎谦虚和蔼有度量，他的死人们很惋惜。严振直，字子敏，乌城人，洪武年间因为复明被选为粮长，每年率领运送万担粮食到京城，没有延误，皇帝认为他有才能。23年特授通政司参议，再升为工部侍郎。26年6月晋升为尚书。当时朝廷进行营建，聚集天下工匠在京城共20多万户。振直请求每户服役1人，在官府登记姓名职业，有公益就按册轮流召集服役的人，感到方便。乡民控告他的地职不法，皇帝交给振直审讯，结案上报，皇帝认为他不欺骗，赦免了他的地职。后来因事降为御史，多次平反冤狱。28年征讨龙州，派振直和尚书任亨泰去预告安南，回来后分条奏报利弊，符合皇帝心意。不久命令修建广西新安县的灵渠，审查地势，疏导湘江、漓江2条江，疏浚渠道5000多丈，修筑美潭和龙母祠土堤150多丈，又增高中江石堤，修建了36个斗闸，凿去了妨碍船只的滩石，漕运全部畅通。回京上奏，皇帝称赞。30年2月上书说，广东以往运盐85万多引到广西，赵商人中买，现在全年所运才1/10，请求分38000多引驻存在广东，另外招募商人运粮到广西的粮卫所，在广东之盐卖到江西的南安、赣州、吉安、临江四府比较方便。皇帝听从了他，广东盐在江西销售从此开始。同年4月升任右都御史，不久又任工部尚书。建文年间曾经在山东督饷，后来退休。成祖即位，召见他，命令以原官巡视山西，到达泽州因病去世。张胆，字昭济，富平人，洪武年间以明经被推举。 任东宫侍书，多次升迁至侍左通政。15年，云南平定，被派任左参政。辞别皇帝时，皇帝写了两首诗赐给他，历任左布政使。20年春天入京朝见，政绩天下第一，特命吏部不必考核，赐予喜书说：从前讨平西南，命官安抚守卫，你张胆首先前往，到现在五年，各蛮族听从归服，诚信相服，能够恭敬任职，不等考察，我就知道你的功劳在天下十二目之上，所以嘉奖你的业绩，命你仍治理滇南。去吧，要谨慎啊。张胆在云南共17年，土地共赋，法令条文都由他裁定，民间丧祭官婚都有规定，致力于改变风俗，滇人遵守使用。朝中官员董伦、王景等人被贬到那里，都用礼节接待他们。惠帝即位，召他为吏部尚书，下诏征召隐逸之士聚集朝廷。张胆所选拔任用的人都合乎才能，恰逢编纂《太祖实录》，命他考试翰林编纂官。张胆奏报杨士奇为第一，杨士奇因此闻名。成祖进入京师，列出朝中奸臣29人，张胆在其中。因为如常进言，被宽恕，仍任原职。不久，皇帝临朝感叹，归咎于建文时期更改官制的人，于是命令张胆和户部尚书王顿解除职务，每月给一半俸禄，住在京师。张胆恐惧，在吏部后堂上吊自杀，妻子儿女相继投池中而死。张胆在吏部时正值更改官制，小吏张祖说：高皇帝立法创制规模很深远，现在更改他未必更好，只会增加人口舌，希望您尽力坚持。张胆不能采用，但心里认为张祖贤能，奏请任他为精卫之士。后来张胆死后，属官没有敢看望的，只有张祖料理他的丧事。世间传说燕军进入京师，张胆就上吊死了。严震直奉命出使到云南，遇到建文军悲伤吞金而死。考察国史并非事实。当时有个毛太亨，建文年兼任吏部侍郎，与张胆同事。张胆死后，毛太亨也死了。王顿，字士鲁，太康人，元末任一世县尹。洪武年间被征召受礼部主事，历任福建参政，以廉洁谨慎闻名，被派去预告陆川，拒绝对方的赠礼。有人说不接受，恐怕远方的人怀疑有二心。王顿于是接受了，回到云南，收入官库。23年升任浙江左布政使，在浙江十年，名声与张胆相当。皇帝曾在朝廷称赞他，以鼓励众官。建文初年被任命为户部尚书。成祖进入京师，他翻城逃跑，被巡逻士兵抓获，下诏仍任原官。不久与张胆一起被罢免，随后命令他和工部尚书严震直等人分巡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山东，又同新昌伯唐云管理北平屯田，奉命两次尚书严事都被允许施行。永乐二年四月，赐敕令以布政使身份退休，回家后忧郁而死。他的儿子王伦永乐四年进士，仁宗时升任郑王府左长史，多次用礼法劝谏郑王，曾模仿寻亲丞相篇撰写12章进献，言辞切直，与郑王不和，被召回改任户部郎中。英宗即位，升任户部右侍郎，巡抚浙江，有惠政。母亲丧事期满后复职，入京朝见，留下代理部事。不久因年老请求回乡去世。郑赐，字彦嘉，建宁人，洪武18年进士，授监察御史。当时天下郡役官吏多因罪被流放戍边，郑赐曾奉命在龙江编排军队。正逢暑热，囚犯们非常疲惫，郑赐解开他们的枷锁，让他们租房子休息，供给饮食，生病的人给医药，救活很多人。任期届满应当升迁，湖广布政司参议空缺，命郑赐和检讨吴文担任，两人同心革除弊端，百姓得以安宁，苗僚畏惧怀服。母亲去世，离职，服丧期满，改任北平参议，侍奉成祖很谨慎，又因事被连累流放安东屯。等到惠帝即位，成祖和楚王朱桢都举荐郑赐为长史。 惠帝不许，召他为工部尚书。燕兵起，他督率河南军队抵御燕军。成祖进入京师，李景龙揭发郑赐的罪仅次于齐、黄。被捕来见，皇帝说：我待你如何？你竟然背叛我。郑赐说：只是尽臣子的职责罢了。皇帝笑着释放了他，授刑部尚书。永乐元年，弹劾都督孙悦擅自拆毁太祖所建的寺庙，下诏安置到海南。孙悦在建文时守凤阳，曾拆寺庙木材，修战舰抵御燕军。燕军知道他有防备，从其他道路南下，所以郑赐弹劾他。二年弹劾李景龙暗中豢养亡命之徒，图谋不轨。又与陈英一同弹劾耿炳文奢侈越制，耿炳文上吊自杀。都是揣摩皇帝厌恶的人而为之。祁阳教育康孔高潮见京师后返回，绕道探望母亲。恰逢母亲生病，留下侍候九个月没有赴任。郑赐请求逮捕问罪康孔高，罪当杖责。皇帝说：母子分离多年，一旦相见难舍难分，何况有疾病可以怜悯。命令恢复他的官职。三年秋，代替李志刚任礼部尚书。四年正月，西域进贡佛舍利，郑赐因此请求释放囚犯。皇帝说：梁武帝、元顺帝沉迷佛教，有罪的人不施刑罚，纲纪大坏，这怎么能效法？同年六月初一，日食应当发生，阴云遮蔽看不见，郑赐请求庆贺，皇帝不许。郑赐说：宋朝兴盛时期曾经这样做过。皇帝说：天下很大，京师看不见，如果天下其他地方看见怎么办？最终没有允许。郑赐为人颇为和顺厚道，但不知大体，皇帝心中轻视他。被同僚赵拱离间，永乐六年六月忧惧而死。皇帝怀疑他自杀。杨士奇说：郑赐有病几天，惶恐不敢请求退下。昨天站在右顺门，体力不支倒在地上，口鼻有出气，没有吸气。话没说完，皇帝说：没有你的话，几乎错误地怀疑郑赐。郑赐本是好人，只是才能不足罢了。命令给予葬祭。洪熙元年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安。郭资，武安人。洪武十八年进士，多次升官至北平左布政使，暗中依附成祖。等到兵起，张炳等人死后，郭资和左参郑孙瑜、按察司副使莫林、佥事吕震率先投降，高呼万岁。成祖高兴，命他辅助世子居守。成祖转战三年，郭资负责供应军饷。等到即位，以郭资为户部尚书，掌管北平布政司。北京建成后，改任刑部尚书，统领六曹事务。定都后，仍改任户部尚书。当时营建成郭宫殿，设置官吏以及出塞北征，公益繁多，郭资尽职没有废事。仁宗即位，因舅公兼任太子宾客。不久因老病，加太子太师，赐敕令退休。宣德四年，再次启用为户部尚书，更加勤于职守。宣德八年十二月去世，享年73岁。追赠汤英伯，谥号中乡，任其子郭佑为户部主事。郭资治理前古，有能干的声誉。仁宗曾以此问杨士奇，回答说：郭资性格刚强坚毅，人不能以私事求他。但是免除租税的诏令多次下达却不执行，使陛下的恩泽不能下流的正是郭资。吕震，字克生，临潼人。洪武十九年以乡举进入太学，当时命令太学生外出考察郡邑的土地，以平均供赋。吕震奉命去两浙，回来上奏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山东按察司事佥事。入朝任户部主事，升北平按察司佥事。燕兵起，吕震投降成祖，命他侍奉世子居守。永乐初年，升真定知府，入朝任大理寺少卿。三年升刑部尚书。六年改任礼部尚书。皇太子监国时，吕震的女婿主事张贺朝参师仪，太子因吕震的缘故宽恕了他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将吕震和简易下锦衣卫予，后来复职。仁宗即位，命他兼任太子少师，不久进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。宣德元年四月去世。吕震曾三次奉命省亲，两次遇到关中饥荒，命令有关部门拿出粮食赈济， 回来后才报告。但他没有学问，担任礼官，不知大体。成祖去世，一诏27天脱去丧服。到期时，吕震建议群臣都换成乌纱帽、黑脚带。近臣说，仁孝皇后去世时脱去丧服后，太宗换上素冠布腰叠。吕震勃然变色，诋毁他意见不同。仁宗驳回吕震的建议，改用素冠布腰叠。洪熙元年，分派群臣祭祀岳震海毒及先代帝王陵，吕震请求祭祀周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，便到探母，私下把妻子的丧臼与香帛同车装载。祭祀太庙治斋时，在西番僧舍饮酒，大醉归来，一夜而死。吕震为人谄媚阿谀，阴险轻亚。永乐年间，曹县进献邹瑜、榜葛腊国、麻陵国进献麒麟，吕震请求庆贺。皇帝说，天下安定太平，没有麒麟又有什么妨害。贵州布政使蒋廷赞说，皇帝北征班师回朝，诏书传到司南大岩山，有3次呼喊万岁的声音。吕震说，这是山川显灵。皇帝说，山谷的声音是空旷之处的回响，按理可能有这种事。吕震身为国家大臣，不能辨别其错误，又想借此献媚，这难道是君子侍奉君主之道吗？郎中周讷请求封禅，吕震极力赞同，皇帝责备他的荒谬。吕震虽然多次当面受斥责，但始终不能改正。金水河、太液池结冰，呈现出楼阁、龙凤、花卉的形状。皇帝召集群臣观看，吕震于是请求庆贺，皇帝不答应。而龙平侯张信上奏太和山出现五色云，侍郎胡英进献瑞光郎梅灵芝的图，吕震率领群臣先后上表庆贺。明成祖初次巡视北京，命令确定太子留守的事宜。吕震请求日常事务由太子处理，奏章分别储存在南京6科，等皇帝回京时统一上奏，批复同意。永乐11年、14年，吕震再次请求按照之前的制度。永乐17年，皇帝在北京，因事索要奏章，侍臣说留在南京。皇帝忘记了吕震之前的请求，说奏章应该送到行在，难道礼部另有商议吗？询问吕震，吕震害怕获罪，说没有这回事，奏章应当送到行在。问了3次，回答和之前一样。于是以擅自留存奏章的罪名杀了又给侍中李能。大家都知道李能冤枉，但害怕吕震不敢说话。尹昌隆的灾祸是由吕震构陷的，事情详细记载在《昌隆传》中。夏元吉、方斌因为议论北征粮饷不足而获罪，皇帝让吕震监管户部、兵部事务，吕震也感到自身危险。皇帝命令10个官校跟随他，说如果吕震自杀，你们10个人都得死。吕震精力充沛，记忆力强，才能足以助长他的为人。凡是上奏事情，其他尚书都拿着副本，并与左右侍郎轮流上奏。吕震已经监管3部，奏章更多都是自己单独上奏，侍郎不参与。情况曲折复杂，千头万绪，他背诵如流，从未有误。曾经随从皇帝北征，皇帝看到碑立在沙漠中，率领随从大臣读碑文。一年后，与各位文学大臣谈到碑，诏令礼部派官员去抄录。吕震说不需要派使者，请求在皇帝面前用笔写下来。皇帝秘密派人拓下碑文来校对，没有一个字遗漏或错误。儿子吕雄，宣宗刚即位，吕震多次在皇帝面前祈求官职，甚至流泪。皇帝不得已，授予他兵科给侍中。李志刚、明刚，以字行事，松江华亭人。洪武21年考中明经科，被选拔侍奉义文太子，授予礼部郎中。因受牵连，被贬谪戍守边境，不久召回担任工部郎中，升任河南右参议。黄河决口冲垮汴堤，李志刚建议借用王府积存的木材制作木筏来救急。建文年间调任湖广左参议，因事被关进监狱。明成祖即位后，左右的人称赞他的才能，于是任命他为右通政，参与修撰太祖实录，早晚在皇帝身边，称述洪武年间的事，很受亲近信任。不久升任礼部尚书。永乐2年册立皇太子， 李志刚兼任左春芳大学士，在东宫讲学，与谢晋等人先后进讲。后来又因是被关进监狱，很久才被释放，降为礼部郎中。他怨恨谢晋，便重伤他。谢晋被关进监狱，供词牵连到李志刚，他也被关押了十多年。仁宗即位后被释放，重新任命为左通政。得势中梁盛等人弹劾李志刚等十多人，在先帝去世时不居住官署，饮酒吃肉，安然没有悲伤的表情。皇帝念及李志刚是先朝旧人，外放为兴化知府，当时已70岁。两年后死于任上。李志刚为人敏捷，能处理繁杂事务，善于牵强附会。首先提出建都北平的建议，请求禁止言事者携带私心，成祖听从了。得到皇帝欢心后，专事谄媚阿谀。曾说太祖忌日应仿效宋朝制度，让僧道诵经。山东也残节成茧，李志刚请求庆贺。陕西进献祥瑞的麦子，李志刚率领百官庆贺。皇帝都没有听从。宦官出使真腊，随从逃跑了三人，国王用国中三人补充。皇帝命令遣送回去，李志刚说，中国的三人怎么知道不是他们私自藏匿。皇帝说，我以至诚对待内外，何必预先揣测欺诈。他的建议多不被采纳。岳父被判重法，李志刚为他求情免除。皇帝说，案件的轻重外人怎么知道。李志刚说，都御史黄信告诉我。皇帝发怒，杀了黄信。起初李志刚与谢晋交情深厚，皇帝写了十个大臣的名字，命令谢晋评述他们的人品。谢晋说李志刚品行不端。谢晋被贬到广西，李志刚于是上奏他心怀怨恨，改贬到交趾。方斌，钱塘人，洪武年间由太学生侍任兵部郎中，建文年间代理应天府事务，因罪被贬戍广东。由于如常推荐，被召回恢复官职。成祖进入京师，方斌与侍郎刘俊等人迎接归附，特别被委任重用，升任兵部侍郎。永乐四年，刘俊以尚书身份出征黎利，方斌处理部中事务，有才干，处理事务不拖延，生性机警敏捷，能揣测皇帝心意，被皇帝赏识，颇为恃宠贪纵。永乐七年升任尚书，随从到北京监管行在吏部事务。次年随从北征，与学士胡广、金幼资、杨荣、侍郎金纯一同参与机密。此后皇帝北巡，方斌总是随从。永乐十九年商议皇帝亲征，尚书夏元吉、吴忠、吕震与方斌共同商议，应该暂且休兵养民。还未上奏，恰逢皇帝召见方斌，方斌说粮饷不足，召见夏元吉，夏元吉也以粮饷不足回答。皇帝发怒，派夏元吉去开平视察粮饷，不久召回关进监狱。方斌当时提调临济宫，中使静香到来，告诉方斌皇帝发怒。方斌害怕，上吊自杀。皇帝其实无意杀方斌，听说方斌死了，更加愤怒。陆师吴忠，字思政，武城人，洪武末年担任瀛州后屯卫经历，成祖攻取大宁时迎接投降，因转运粮饷，防御有功，累积升迁至右都御史。永乐五年改任工部尚书，随从北征，因丧事回家，服丧期满后复出，改任刑部。永乐十九年与夏元吉、方斌等人因议论北征粮饷不足，违逆圣旨，被关入监狱。仁宗即位后释放了他，恢复官职，兼任詹事，加封太子少保。宣德元年随从征讨乐安。宣德三年因将官家的墓石送给中官杨庆建造宅地而获罪，被关入监狱，削去公保衔，罚俸一年。正统六年宫殿工程完成，升任少师。次年去世，享年70岁，追封为池平伯，谥号荣香。吴忠勤勉敏捷，善于算计，先后在工部20多年，北京宫殿、长陵、县陵、景陵都是吴忠主持建造的，职务繁忙，规划井然有序。但是不体恤工匠，又沉迷于声色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刘官，雄县人，洪武十八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太谷县丞， 因推荐升任监察御史。洪武三十年升任代理左迁都御史，因事被关入监狱，不久释放。外放任嘉兴知府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永乐元年升任云南按察使，还未赴任，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。永乐二年调任左副都御史，当时左都御史陈英残忍苛刻，右都御史吴忠宽厚平和，刘观在两人之间周旋，专事逢迎取悦。永乐四年北京建造宫殿，刘观奉命到浙江采伐木材，不久返回。次年冬天，皇帝因山西干旱，命令刘观乘一马前往，借散遣送材木的军民。永乐六年正次去世，升任礼部尚书。十二月与刑部尚书吕震交换官职，因事被皇太子谴责。皇帝在北京听说后，认为大臣有小过错，不应该突然折辱，特意赐信告诫太子。永乐八年，都督迁士废业讨伐凉州叛羌，命令刘观参赞军务。永乐十三年恢复职务，改任左都御史。永乐十五年监督疏通河曹。永乐十九年奉命巡抚陕西，考察官吏。仁宗继位后兼任太子宾客，不久加封太子少保，领取双份俸禄。当时大理少卿一千多次进言，皇帝讨厌他的繁琐。尚书吕震、大理卿于谦迎合旨意弹劾上奏，刘观又命令十四道御史议论他虚妄，因此被舆论鄙视。当时没有禁止官妓的规定。宣德初年，臣僚宴饮享乐，以奢侈相上，歌妓满堂。刘观私下收受贿赂，而各位御史也贪婪放纵，无所顾忌。宣德三年六月朝会结束后，皇帝召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到文华门，告谕说祖宗时朝臣谨慎整饬，近年来贪污成风，为什么？杨士奇回答说，永乐末年已经有了，现在更严重。杨荣说，永乐时没有人超过方宾。皇帝问，现在谁最严重？杨荣回答说，刘观。又问，谁可以替代？杨士奇、杨荣推荐通政使顾佐。皇帝于是让刘观出京视察河道，任命顾佐为右都御史。于是御史张巡礼等人纷纷上奏弹劾刘观，连同他儿子刘福的各种贪赃不法之事。皇帝发怒，逮捕刘观父子，把弹劾奏章给他们看。刘观上书辩解，皇帝更加愤怒，拿出廷臣先后密奏，其中有枉法受贿达到千金的。刘观认罪，于是被关入锦衣卫监狱，次年将处以重刑。杨士奇、杨荣请求饶他一命，于是将刘福贬谪戍守辽东，并命令刘观随同前往。刘观最终客死他乡。宣德七年，杨士奇请求命令封县官考察并奏罢贪污的官吏，皇帝说对，以前如果不罢免刘观，封妓怎能整肃。赞语说，成祖封赏如常，是因为他侍奉太祖有功。然而考察他并没有显著表现，想来是史书遗漏了吧。严振直在广西，张胆在云南，治理成效卓著。王顿、郑次担任方伯、监司，声誉功绩颇为显著，到了晚年都不能自振，可惜啊。郭资、吕震这些人有干练的才能，但操行无可取。李志刚的阴险，吴忠、刘观的贪墨，又不值得一提了。